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亲眼目睹大法的神奇；二、组建学法交流点的体悟；三、在回归的路上勇猛精进。
明慧法会，亲眼目睹大法的神奇。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湖南人，是1997年8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学员，在修炼的过程中充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无量慈悲。在修炼的路上，我一路踉踉跄跄，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才走到了今天。我体悟到，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一、神奇得法。我是1997年1月有幸得知大法的，亲眼目睹大法的神奇。我父亲因三叉神经痛住进医院，住在隔壁床上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姓王。王教授患一种丧失神经功能症，人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竖不起来，靠输液维持生命。医学上对这病根本不能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一天，他们学校一位李教授送来一本书给王教授看，当时王教授自己不能接也不能看，是他夫人念给他听。可第四天，王教授就神奇般地坐了起来，还吃了一碗稀饭。我看到后问王教授的夫人，是一本什么书这么神奇，看看书病就好了。他告诉我说是转法轮。第五天李教授来了，王教授说他要出院，跟李教授去练功。我问李教授还有没有这本书，我也想得一本。当时李教授说现在手上没有，等他搞到后再叫我到他家拿，并给我留下他的地址。因我一时疏忽，把地址弄丢了，错过了一次得大法的机会。转眼到了八月，师父没有忘记我这个弟子。我在生日那天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现室内球场挤满了围观的人。我上前一看，他们在那里练功打坐，门口站着师父。师父问我想不想学，我看是练佛家功的，就说我想学。师父说你就进来吧，我就进去了。师父又问我你会打坐吗，我说我不会。师父说你坐下来我教你，我就坐在地上，师父把我的两个腿盘上，我在睡梦中盘了两个小时。师父告诉我收你当徒弟，过两天有人送书你要接呀。真的两天后有两位大姐送书来，我一看是转法轮，当看到封面的法轮时，法轮就旋转起来，封面的转法轮三个字变成了真善神，金光闪闪三个大字。当时我把这本书抱在怀里说，这本书真神奇，图案会转，字还会变。我从娘肚子里出世没见过这样的书，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两位大姐说，你真有缘分，一上来就看见法轮在转。我告诉他们，我以前做过多少次同样的梦，梦到我得到一本宝书，多少年的等待，我今天终于喜得这本书。当晚一夜没睡，直到看完这本书。就这样，我神奇地得了法轮大法，走入了修炼。二、师父管我。我是1996年7月10号因公伤了腿， 做了左膝半月板切除，本来是小手术，不知怎么就是疼痛，腿肿得穿不了裤子，行走也不方便，到处求医不见效，就去了民间小道看病。小道说我是踩到了游神兵马身上，必须沥青，沥青后腿肿消了，可膝关节还是痛，只好在家养伤。一年后我喜得大法了，看了两天转法轮，膝关节痛也好了。第三天早晨五点时传来美妙动听的笛声，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当时我想是谁吹得这么好听，出房门去看，一只脚在外面，一只脚在门里面能听到笛声，两只脚都到外面就听不到了。打了几个来回，想不可思议，这是什么意思？想来想去想到，这是师父叫我起来练功呀。一个星期后的晚上，送书的大姐又来我家，问我练功去吗？我说去。我无意识地说，师父叫去，我就去。当晚睡到一点钟时，就听到一位男子用普通话叫我的名字。我赶快起来打开窗户问，谁喊我？外面一片漆黑，也没人应我。回头一看墙上的钟，才一点钟，再睡一会儿。三点时有人敲我房门，说还不起来，迟到了。我以为没关大门，就起来看看，看到大门锁得好好的，心想今晚怎么了，明明有人敲门可不见人。猛地想起，是师父叫我起来练功呀。自正式走入修炼后，这样的事时常出现，有时敲门，有时电话响。所以那晚我看时间已经三点了，穿上衣服就出门了。那晚没有月光，天色一片漆黑，师父鼓励我，给我点亮一盏灯，照亮我去练功点的路。当一位大姐教我动作时，我说我在睡梦中师父已经教我了，跟大家一起练吧。第一天当头顶抱轮时，看到整个场上一片红，正像转法轮书中写的那样。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我知道是师父鼓励让我看到这个场，增强我修炼的信心。练完功，我请了七本大法书籍和师父的照片，还有两张法轮图形回家。送书的大姐告诉我家里要清场，怎么样清场。回到家中，我将和尚送我的很多书、念佛机，还有别人送的气功大全和很多其他的气功书、磁带通通处理了，还有立了一年多的磬也扔掉了。家里的佛像请师父为佛像开光，开光后我发现佛像上有一个光圈。当处理那些书时，我想用火烧，可是怎么也烧不着。当时我们还没有发正念，我说我们请师父帮忙，两人双手合十说请师父帮忙。话音刚落，就有人来收废品，我们将这些书磁带都给了他。晚上我做一个梦，梦到很多人和沥青的道士到我家找我麻烦，这时师父也来了，跟他们说他现在是我的徒弟，你们再也不要找他的麻烦，你们走吧。他们都走了。第二天我练功时，好像有人拉我，回头一看是那道士在另外空间。这时师父过来，手一挥给我下一个罩，以后再也没出现这样的事儿了，是师父给我解决了这些大麻烦。在我修炼七天后，师父又为我开了天目，在我额头上用笔画了一个大眼睛，我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殊胜的景象，也知道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各种角色。修炼了一个月后，在梦中师父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叫不出名的东西，还有兵器和盔甲。当初我还以为师父让我唱古装戏，所以给我这么多东西，到了正法时期才知道那是助师正法时用的神通法器。 到了1999年时，师父让我看身体修炼到什么程度，褪去人这层皮，看到里面是一种很细小、很细小微粒组成的光。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真是太幸福了。三，起死回生。1999年12月底，我母亲胆囊痛住进医院。元旦那天，侄儿结婚，中午我没有去赴宴，晚饭他请我去吃饭。因外地来参加婚礼的人多，晚饭后他家住不下那么多人，一部分人就住在我家。安顿好他们后，我又回到医院来陪我母亲。当时我感到腹内一阵阵疼痛，我想几天没练功了，就在房里打坐一会儿后就睡了。不知什么时候，肚子剧痛把我痛醒了，我想是不是要方便一下了，就起身上厕所。走到护士站时，看到他们都伏在桌子上睡觉，这时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3点。这时我不知怎么了，就倒在了地上。我看见我从我的肉身飞出，飞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只能向前飞，不能往回飞。我想回到我的肉身里，可是却找不到自己的肉身了。在危机中，我想到了师父，想到自己不能就这样走了，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就喊师父救我，李洪志师父救我。师父就来了，把我放回到我的肉身里，我就醒来了。看到墙上的时钟，这时直到3点35分。我发现我拉了一身屎尿，正像常人死时屎尿都要排尽一样。我知道我是在过生死大关，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把我从死亡状态中挽救了回来。我回到家换衣服时，得知家人和住在我家里的人也是拉了一碗肚子，一提卫生纸都被他们用光了。我回到家后，他们也都好了。我心想，是师父将我这次大难让他们帮我分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个法理。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只有100%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感谢师尊将我从死亡状态挽救回来，是师父的佛恩浩荡，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无限的感恩之情。四，正念足，化险为夷。2011年8月下旬，我县协调人被抓，紧接着一资料点被抄，我住的地方也被邪恶严密监控。当时我家里有很多设备和大量做好的资料光盘，还有大量耗材，还住着两位外地的同修，家里的电话手机也被恶警监控了。当时有位同修通知我，让我暂时停下来，不要做资料了。我告诉他，昨晚几部机子不知什么原因同时出了故障，做资料就停了，现在关键是两位同修的安全和资料设备怎样转移。后来在本地同修正念配合下，将两位外地同修安全送出。刚送走同修，家里来一帮不速之客，以我家请保姆为由敲开我家的房门。我一看是亲戚带来的4个人，我就问谁是保姆，他们说保姆没来，我们替他看看环境，谈谈价钱。我说我亲戚都知道我家的情况，价钱随行事。他们看了看3间卧房，没发现什么就走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师父将我家堆放的东西全部演化到另外的空间去了，所以他们什么都没看见。 他们不甘心，又派了几个老头蹲在楼梯口，监视我家进出的人。我一看，这不行，同修不知什么时间来取资料，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我就坐下来请师父加持正念，正念一出，就听到楼下蹲坑的人说，今天不知怎么了，我肚子疼得厉害。另一人说，我也是，这个小区没有公厕怎么办。又一个人说，我也不行了，赶快打手机让他们再派人来。这些人走了，又来一批，我又继续发正念，他们又是一样的走了。我不断的长时间对我空间场和我居住的周边发正念除恶，并且邀请天上的正神和护法神，还有全球大法弟子和本地同修共同参战除恶。我看到我的空间场正邪大战，电闪雷鸣，不一会儿我的空间场就清亮起来。我连续几天长时间发正念，第三天下午5点，我看见一个老头拿一把椅子坐在大门出口处，我就发正念，一会儿他不见了，当晚他就死在了家中，遭到了恶报。这件事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再也没有人敢来大门监视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我家中的几千份资料相关设备得以安全运出。师父说过这样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我也深刻的悟到，为什么师父要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发正念，可见发正念的重要性。五，九字吉言显神威。为什么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大的福报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当法轮大法在人间遭到污蔑迫害时，你还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面，就会得到神佛的庇佑。在我身边真真实实地发生了一件事。2008年5月11号晚上，我做一个梦，梦到远隔千里外我妹妹的亲家公来找我，让我救他。我说，只有我们师父才能救你，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救。他听完后回去了，我的梦也醒来了。第二天早上正要打电话去问妹妹，那头来了电话，告诉我他公公昨晚中风不省人事。我就把昨晚的梦告诉他，要他帮他公公念九字吉言。他当时还很抵触，说都念九个字好了，还要医院干什么。我给他讲大法的神奇，很多人念九字吉言身体达到健康，都是医院不能治的，念念就好了，不妨也试试。后来他答应我试试。时间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我又梦到亲家公，他让我救他。第二天我就打电话问问情况，是我移植接的电话。我问他，你爷爷好些了吗？他说还没醒来，医生说没希望了。我告诉他有希望，你去对着你爷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醒来。他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做公安工作的，不能这么做。我说搞公安的看你爷爷死，现在可以救你爷爷，你去不去做？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你们的，你只要念一念，神佛就来庇佑你们。我就对他发正念，他明白的一面明白过来了，马上说我告诉父母去念。事情又过了几天，老人已经昏迷12天了，医生对我妹夫讲没希望了，你们做好后事准备吧，我们已经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妹夫打电话对我说，姐，听说你有办法救我父亲。是啊，你对着你父亲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父亲就有救。他说那好吧，我就死马当作活马医， 你给我发一个短信来，把那九个字写清楚，以免念错。我立即发短信，当晚八时，妹夫又来电话，问他还要做什么不？我说不用做什么，只要你对着你父亲耳朵念这九个字就行了。不过，你们要将你父亲参加的协党组织退了，你们也一样，也要退出。因为认可法轮大法好，你们就有好的未来，你父亲也会得救。你不退出协党组织，协党是反对法轮功的。你念法轮大法好是要得到神佛的庇佑，他一看你还认同协党，你念效果就不佳。神佛只看人心。他说，那好吧，照你的办，退了吧。当晚是他弟弟守夜，他弟弟诚心的念九字吉言，从八点半开始念，念到快十二点时就伏案睡着了。快凌晨三点被他父亲喊醒，当时他认为自己在做梦，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一看是真的，就问他父亲，叫我干什么？他父亲说，我要坐起来。他高兴地通知全家的兄弟姐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父亲终于醒过来了。三点半时打来电话告诉我，高兴地说，真灵，真灵。两天后，老人康复出院。我为他们高兴，他们全家得救了。事过三年后，我去看望老人，老人都88岁了。老人起死回生的事在他们那儿流传，老人的亲朋好友都明白了真相，也都选择了退出中共，相信大法好，从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老人的子女大部分在中共黑窝工作，他们明白真相后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从此再也不随恶党行恶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为他们高兴。像这样活生生的事例真是数不胜数。我悟到真正救人是伟大的师尊，作为修炼人的我只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留给大法弟子的正法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下决心放下一切人心和执着，扎扎实实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么神圣的责任和使命。我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恳请师父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组建学法交流点的体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中国大陆第九届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机，我也把如何组建学法交流点及修炼中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一点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组建学法交流点的体悟。组建学法交流点，消除旧势力的间隔。我居住在一个小镇上，镇上就我与妻子同修，其他大法弟子都分布在各乡村及边远山区，人数虽不多，从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后，大法弟子相互见面就很难。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间隔，应该消除它。可是表现形式上，大家相互见面都很难，怎么消除间隔呢？我与附近同修交流，让比较集中的同修成立学法小组练功点，组建整体学法交流点，恢复学法初期的状态，走师父安排的路。同修们都很认同，这样就把学法交流点定了在我家，因为我家是全镇集中点，我们定点定时，每月交流两次。我们的学法交流点是2008年初开始的，每个月两次，下午一点发完正念后开始学法一个半小时，交流一个半小时，每个整点发正念，初期半年内每次一个小时练功，主要按师父教功录像纠正练功动作。学法主要是系统学师父经文和各地讲法，因农村同修大多数师父经文和讲法不全，而且农活忙，很少有时间学，集体学法弥补了这个缺陷。交流中也结合着读几篇明慧周刊中同修的切磋文章，因为农村同修太稀散，没有那么多整套明慧周刊， 而且还有一部分不识字的高龄婆婆。通过组建学法点交流，同修们都看到了我们以前普遍性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练功动作不准确，发正念手势有偏差，发正念时口诀念个不停，特别是修炼上法理不够明确，自我保护心强，圆融整体就更难理解。一段时间后，我们从表面形式上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整体的归正触动了旧势力的因素，他们妄图极力阻挡，表现形式是有的同修很忙或忘记了这个日子，有的说在家也一样，在一起也没得到什么，也有的说某某讲的我不爱听，还有的带着怕心认为在一起不太安全等各种心态表现出来，从表现形式上出现了消极状态。我看到这种情况后，首先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干扰并清理他们，然后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急于求成的心，想迫使同修快速认识上来，有独占主持的心，在说话时有压抑与指责同修的心，而且说话过多，爱解释同修的话。找到这些心后，在不断归正自己的同时，与同修共同交流，从法上认识，参与集体学法交流，可以破除旧势力给我们造成的间隔，同时圆融师父要的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大家认识上来了，也都各自向内找，看到了这个状态确实暴露了我们各自的私和人心，这个私恰恰是旧势力维护的，我们必须去掉这个私才能圆融整体。多年来我的大法弟子都在各自归正自己的同时圆融着整体，无论外面什么样的形式变化，我们从未动摇过，也没有停过一次，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而且我们还组建了几个每天晚上坚持集体学法练功的学法小组，我家也是其中一个，保持了多年的午夜12点发正念。2008年下半年，我们还在20多里外的临湘组建了一个学法交流点，中间经过了许多艰难与曲折，我一直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学法与交流，他们地区也基本形成了整体，都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个人认为，组建学法交流点，从表现形式上，协调人是起着关键作用的，无论什么事都挡不了协调人的按时到达。除了每次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外，平时要保持正念，遇事处处向内找，在修正自身中圆融整体，在圆融整体中提高自己。我们只要走正了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的间隔就会自动解体，圆融整体更有效救人。我们形成整体后，开展了各种形式救人，有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的，有常年利用电话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有经常到公检法讲真相并要求释放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有专门喷字贴不干胶的，有当面散发真相资料和劝善信的。我们还经常组织集体散发真相资料，分几个组，还有喷字贴不干胶送真相信。除了本地区之外，周边地区临镇临县很大范围我们都集体组织散发过多遍真相资料，对救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整体圆融后的效果。整体正念显神威。一次，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突然出现不省人事的假象，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长时间集体接力发正念，因为这个老年同修在低层次上开了天目，根据同修的状态，我发正念时与老同修的元神对话，并说不要留恋某个层次，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于旧事里说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老年同修有没在法上的念头，我们在这里否定不承认，我们在这里为他表态，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并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在同修的整体正念下，我们的同修第二天醒来了，这件事在他的家人及当地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还有一次，我们有个同修在省城打工，他与我们另一同修晚上出去做救人的事，结果被恶警绑架，他的妻子得知后没有和当地同修联系，一个人去要人，后来不知去向，几天也没有回家，家里其他人知道此事后及时到点上交流，认识到应该到绑架大法弟子的派出所去要人。首先我们认识到他妻子同修去要人是个人行动，离开了整体，离开了整体就没有整体的正念力量。这次我们去的同修要与家里同修保持联系，告诉家里同修他们的行踪，他们走进什么单位，我们正念就发到什么单位，同时我们坚信一定能找到失踪的同修，而且一定会立即出来。 我们坚持长时间的发正念，我们用神通与同修的元神沟通，并请师父加持，用神通找到同修，用搬运工把同修搬回来，我们的正念一直是整体配合。在一次长时间发正念中，我感觉同修出来了。那天他姐姐姐夫到我家，笑着对我说，他妹妹出来了，是被恶警绑架了。当时我也把我当天的感觉讲给他们听了。过几天，同修的丈夫也正念闯出来了，真是感谢师父。我体会到，我们圆融配合，只要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就帮我们做了。解体邪恶的承诺卡。我弟有地方出现了邪恶承诺卡，我们在比较大的范围交流了发正念、贴不干胶、讲真相、制止承诺卡对众生的毒害。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妻子同修说，你到处制止承诺卡，现在你儿子在卡上都签了字。我没有惊慌，向内找自己后，把这事变成好事。我跟妻子同修说，该我们去讲真相了。我立即与妻子同修找到了居委会负责签字的人，送给了他关于承诺卡是害人的真相信，还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说他知道法轮功好，是上面要他干的。他立即把我儿子签的卡还给了我。我说我主要是让你明白法轮功真相，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他当时就答应了。我从他家出来后，沿街讲真相，挨家就问是否见过这个卡，他们都说还没见过。我告诉他们，这是某某党颠倒黑白诽谤法轮功的，你们见到不要在这样的卡上签字。他们都答应了。以前没有做过三退的，还给他们做了三退。过了两天，有人跟我说，我们这条街的人都没有签字。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天晚上，我与几个村的同修交流，邪恶利用承诺卡毒害世人，我们要加强发正念，并主动与本村村委会讲真相，制止用承诺卡欺骗世人，毒害众生。第二天，我找到一位原当过村干部，现居住在城镇上的同修交流，邪恶利用承诺卡毒害世人，你是否回老家讲真相？他说没摩托车，问我是否可以用摩托车带他去。我说可以。下午我们俩一路发正念到了该村，见到的第一位村干部是村长，说明来意后问他见到过承诺卡没有，他说没有。问承诺卡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承诺卡是诽谤法轮功的，他说这个是该治保主任管。说话间，我看到他家柜子上有张真相资料，我说这资料看过吗？他说没时间。我说你得到了就是缘，看看吧，明白得福。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当时他与女儿都答应了三退。我们从他家走时问村书记在家吗，他说开会去了，我们就去找治保主任，结果没在家。我与同修说，我们就沿路讲真相吧，见到的都是有缘人，以承诺卡为话题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我接触这位同修时，发现他讲真相很少，也没有怎么走出来，可是那天他讲真相讲得特别好，当时我赞扬了他几句。后来到了一个打牌的场上讲真相时，阻力很大，还有人说恐吓的话，我也没有动心。我说是为了你们好，听不听是你们的自由。说完我就与同修到场外继续跟几个人讲了真相，正准备走，这时有一个老头怒气冲冲出来说，你们好大胆，大白天到我们这来讲法轮功。我们还是没动心，我们边走边向内找，发现我们有了欢喜心，同时我也有夸同修的心。找到执着心后，我们共同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我们只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出村口时，我们还是打了电话给村治保主任和邻村的一个村干部，讲了法轮功真相与承诺卡的事。他们都说这个事他们不干，而且都答应了三退。正准备走时，村书记开会回来，也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他也说承诺卡的事不干。这次我俩互相配合，抵制邪恶承诺卡，一路讲真相，劝三退20多人。家庭环境中修炼点滴。一次，我3岁多的小孙女儿突然发高烧，儿子儿媳都吓住了。周围人说快到医院去吧，刚好我见到了，说给他念大法好。他们说念了，我说让他自己念，他们说他不念。妻子同修说让他爷爷抱去吧。我把小孙女儿抱到练功房间，她说我不去我不去。我说你念大法好，她说我不念。我知道这种假象是旧势力在捣乱，我边发正念清除，她扳着我的手叫个不停。 到了师父法像前，我说咱们给师父敬香，因他平时最爱给师父敬香，他当时脱口而出，给师父敬香。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顺口就念出来了，接着背了红银苦其心志。敬完香前后几分钟，我把他抱到他父母跟前，烧也退了，当时就下地玩去了。在场的人见后感到太神奇了，证实了大法。还有一次我从外面办事回来，还没等我下摩托车，妻子通秀说家里出了事儿，小儿子儿媳在外地吵翻了，闹离婚，儿媳不知去向，手机也关了，你说该怎么办吧。我没有动心，我说到了六点发正念时间发正念吧。我开始向内找，这事触动了我什么心呢？我儿子平时他们很和睦，我经常夸他们，还执着他们的经济，从情中担心他们在外面的安全，找到执着心后去掉它，同时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发完六点正念后，妻子说怎么办呢？我说你现在叫大儿子打电话，现在已开机了。刚好电话打过去，真的开机了。我给他讲了几句，再与儿子联系，去把他接回住处，当时小两口就和好了。我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只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修正自己，什么假象都会消失的。前不久一次，我大儿子用自行车从幼儿园接回小孙女时，不小心把小孙女的脚伸到车轮里了，脚跟刮走了一大块皮，痛得哇哇直叫。儿媳见到后心疼的板着脸，怨这怨那，正好气头上，我进去了，看到小孙女痛苦的样子，我没有做声。妻子同修说让她爷爷抱抱吧，我说我们都平静一下吧，我也不是治病的。儿媳听后平静下来，说我听了很多法轮功真相，虽然未学未练，但我也在修心，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要向内找，妈妈你是修炼人，我们一起找找自己的心态吧。他当时那个话好像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们。说话间，小孙女儿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幼儿园老师来了，说刮得这么厉害，让他休息十来天吧。我说没有事儿，明天会好的。结果真的第二天就下地玩了，第三天就正常到了幼儿园。其实这样不顺心的小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只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对待。我们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就能起着证实法的作用，在家人受益的同时，也能使我们家里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四，发挥真相对联救人的作用。我们中国有个爱贴对联的传统习惯，除了过年外，嫁娶、乔迁、祝寿等都贴对联，特别过年的对联，大多数都能保持一年。如果我们把法轮功真相编进对联，是不是也能起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呢？对于这个方面，我也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谈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望有条件的同修发挥这方面的救人作用。我有六个年头是在邪恶黑窝度过的，从2007年过年开始，我就开始在自家门口做真相对联。我家的店铺在集市中心，听妻子同修说，往年同修送来的对联他每年都贴了，可是到正月十五后就被派出所撕了。我说真相对联是救人的，谁也不能撕。我们贴的真相对联真的谁也没有来撕过了。其实我没有写对联与编对联的基础，但有对做这件事的愿望，我想用对联这个形式证实法救度众生。我只要有这个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好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带着一颗救人的心。从2008年开始就给我们小范围的同修写对联，对联内容不够时自己就学会编，有不对格的地方我找一位有文化基础的同修帮我修改，他说只是极少数平仄有点问题还过得去，我就有了信心，每年写每年编，同修们都觉得很好，慢慢要的人多了，连常人也要，那个数量就是每年几百副了。因为大法弟子有各行各业，同时还要顺着常人的各种心态，内容就比较广泛了。我有要编好对联的心，也经常在给师父敬香时说，请师父帮助弟子开指开会。修炼人与常人不一样，心里想着救人，要编起对联来也就不那么难了。有时在练静功时，有些对联就从脑子中浮现出来，甚至不需要特意怎么去想。 我把编好的对联发到证件网，第一次发表了17幅，第二次7幅，还有大部分是有局限性和针对性的，只能是局部地区和小范围用，特别是那些给人家乔迁、祝寿、嫁娶用的，我就没有发给网上。我认为只要传播法轮功真相，弘扬大法的内容编到对联里，在任何环境，在任何条件张贴出来，就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一次县城有几位同修乔迁，他们家的亲朋中有县各机关部门的，还有610的，要我写对联，不要突出了内容。我说你只要动念，这对联是救人的就行了，我知道怎么写。后来同修们集体配合发正念，还在墙上贴了真相条幅。过程中客人们都赞扬说，这对联写得真好，起到了很好的证实法的作用。一副对联除了要好的内容外，字的外表也非常重要。我想用隶书写对联要好一些，我虽没写过，但我爱好隶书。我弟同修中有个业余画家，画得一手好画，也写得一手好字，我请他来教我写字，可是他教我时老是写行书字。我反复说，你写隶书字给我看吧，他好像没听到似的。我在想，这是去我什么心呢？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写了两副隶书对联，我一看与我心里想要的不相符，这好像不是我要的，同时我也看到了自己的过急心理。但如果按照常人的学习心态与方式，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手好字来也是很难做到的。我悟到，要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首先应放下一切人心，用正念才能做出超常的事来。我要走出自己证实法的路来，在现实中我没有练字的时间，我只有在证实法中走向成熟。我就开始按照大法书上的隶书字为样板，直接写在对联上。我的认识上来了，可能在我所在的层次符合了法对我的要求，法给了我智慧与能量，真的第一次写出来的救了那个隶书的概念了。我每天一边写一边向内找，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在归正自身的同时，字一天天在写好。修炼的人就是与常人不一样，真的不长时间那字就写得非常好了。我在这里不是证实自我，这真的是修大法而出现的奇迹，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一切，写出来这一切只是证实法。实修中只要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奇迹天天会感受得到。如不在法上真修，大法的神奇与威力怎么能展现出来呢？结语，此稿谈到了从表面形式上圆融整体的问题。写此稿时，从身体和其他方面都出现很大的干扰，这样中途使我有些退缩。可是我突然悟到，旧势力为什么干扰我呢？因为旧势力只注重个人修炼，害怕我们形成整体，所以才极力阻碍。从现实中，我与临边地区的同修多年交流中，看到我们农村同修难以形成整体的这一问题，由此干扰更是我坚定了正念，我一定要把稿件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解体邪恶，圆融整体，证实大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法会文章，在回归的路上勇猛精进。本文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下面我将这一年来的修炼心得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同时与广大的同修分享，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平衡好家庭，证实法的路更顺畅。我家是三代同堂的五口之家，但是房子却很小。公婆是很爱唠叨的人，一点小事都要弄个究竟，经常是为了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叫嚷着吵得不可开交。在家里谈论任何事情都咳着嗓门喊，好像要打架似的。楼上楼下的人都说你们家没有秘密，而且公公耳背，看电视时声音放得很大。而我呢，是一个非常喜欢静的人，同时觉得家人的大嗓门让我很没面子，所以从内心总感叹我和这个家格格不入。
我和丈夫抱怨，你们家都成了这儿的公害。在前几次的法会中，我都谈到了我的家庭，我是如何过家庭关的。那时的我都是在和家人的矛盾出现了之后才向内找，修得很被动，好像是出了矛盾，为了化解矛盾才向内找。在这一年的实修中，通过切实的学法悟法，更加了然修炼人与常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家庭的关系。我们从遥远的宇宙中来，人体是我们的载体，只有拥有人体才能修炼，而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在人间暂时的港湾。我们和家人只不过是在宇宙正法的大戏中暂时扮演了一个亲人的角色，而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住师正法的法徒。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置身于真正的修炼者的位置上，而不是亲人的角色，真正摆正修炼者与人的关系。现在只要我在家里时时事事向内找，主动地帮助婆婆料理家务，之后再学法发正念，而不是原来的做法。原来我在做正式法的事，你必须配合我。现在婆婆已经走入了大法中，我经常是和同修在一起协调一些事情，而婆婆承担了几乎是家里的所有家务。我经常是早上学法后一走就是一天，甚至有时我中午在家吃饭都被家人认为是不正常的事了。主动同化法，时时向内找，真正慈悲地对待家人，使我家里的环境成了配合正式法的环境，使得我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更顺畅。第二部分，向内找，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修炼，修去怨恨，化解矛盾。我和当地的甲同修经常和外地的乙同修合作一些项目，乙同修的娘家是我们市的人。一天，甲同修去车站送乙同修回来，告诉我说，乙让我告诉你以后修口，作为一个协调人不修口到处乱说，他说他们家的事儿就是你说出去的。我一听就急了，说他咋知道是我说的，他听到我说了，我去哪儿都是咱俩在一起，你听我说过东家长西家短吗？甲说没有。当时对于乙同修的断言真是愤愤不平，后来法理点悟我有怨恨心，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如愿的事情，心里还是愤愤不平，不能做到修炼人的不动，没能达到遇到什么事情都乐呵呵的不在乎那种境界，不能真正做到修炼人的无怨无恨。一天，乙同修回来找我的同学同修丁做一个项目，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丁几乎是天天见面。第二天，丁和我说，乙说你有漏和甲在搞垄断，不让别人参与项目，在抢威德，这种私心很危险。他的口气好像是我和甲同修真的在抢威德，真的很危险了。这一次我比上次更加气愤，情绪低落到极点，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任何同修都不愿见。那时曾经对我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很踏实的丁同修怕心重，你的话无形中在我和丁同修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间隔，他也认为我就是自私的。后来丁对我说，那是我真的觉得你很危险了，因为乙的话我和丁几次吵得面红耳赤了，还好我俩都意识到了我们的空间有了不好的物质，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协调记录当地邪恶的各个项目，是邪恶的因素在起干扰的作用。我和丁各自都闷在自己的家里整整学了一天法，到整点发正念，同时切实向内找，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执着没有放下。第二天我和丁的隔阂荡然无存，而一想到乙说的话，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因为乙在外地并不知道我们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他的话让我非常的消极，在正式法的事情上总是提不起精神，好像发正念都清除不了那种消极的物质功能，打不出去，有一种潜意识是 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就修我自己的，爱咋地就咋地。在想这些的时候也知道，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修自己，你并没有给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可就是提不起精神。后来一个在信箱里和我配合的同修来了，他说在我给他的信中感受到了我内心的彷徨和无助的信息。他说我，你一气之下什么都不做了，这是在违约。他的到来给我正念，我看到了内心中那个怨，同时还有恨，更有委屈。我入心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在法中破解生命中带的这些不好的因素。现在我和乙同修以及其他同修配合的都很好，在正实法的路上都在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也切身的体会到，现在我们说出的话都是有能量的，真的不能说不好的话，否则可能会无意中伤害同修，造成不好的影响。修去不让人说的心。一天我和甲同修到另一同修家去送真相币，正要走时，这个同修说，你们看哪个地方需要钱。下文还没说完，我就竖起耳朵听，因为正有一个项目需要资金，需要的话你们就吱声。这个同学的话刚说完，我就说，哎呀，正好有地方需要钱呢，出多少？男同修脸一红，就从我们刚给他的钱中往外抽了2000元。女同修却说，你哪有那么多钱嘛？我看着女同修开玩笑地说，难道你不愿掏钱吗？回来的路上，甲同修阴沉着脸，几乎是吼道，你知道他家多困难吗？你还收他的钱？女的被迫害的没了工资，还要供一个大学生，男同修还要管他的侄女上学，他的哥哥去世了，你的嘴太快了。我也大声地辩解道，那是他自己愿意出的。说这话的同时，我就知道自己其实是在辩解。贾同修说，那是那个同修能从别的同修那能协调资金，并不是他自己出钱，你硬要让他掏出2000元。我和贾同修在马路上为此事吵得很激烈，似乎出现了很大的隔阂。本来是好事，怎么出现了这种结果呢？虽然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很难受，甚至想起贾同修那刺激人的语言，自己还委屈地掉泪。我还是努力审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到底是哪种人心在作怪。我发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觉得被同修说了很没面子，听到不同的意见就不加思索地顶回去，再找理由狡辩，同时还有虚荣心，也暴露出了嫉妒心，觉得贾同修比自己年龄小，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是100%的正确，自己为了达到做成某件事的目的，语言上有夸大的成分，有人的狡猾和耍技巧，用语言刺激别人快点配合自己做完这件事，怕耽误时间，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有急躁心，想赶紧办完事情就轻松了。正好第二天有同修拿来了一笔资金，足够那个缺钱的项目用了，我就给同修送回了那2000元。在修炼的路上，任何事情都有修炼的因素存在，仅仅是一件小事，就让我暴露出了如此多的执着。贾同修也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好，我们都静静的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去除了人心，消除了隔阂，心境也随之非常的慈悲和祥和。要正念，不要人心。在日常的生活中，我时常在心中叮嘱自己，要正念，不要人心。时时在人念与正念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要正念，不要人心。比如当地有母女同修被恶警绑架，还被定为当地的所谓大案，为了及时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和案情的进展情况，必须与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人及时沟通才行。有同修说，你别去他家了，他家有蹲坑。当时自己也考虑过这个因素，但是考虑到我们在正法中的责任和使命，自己好像没有了，完全是神的正念。我一路念着， 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去了同修家，到了同修家，看到同修的家人因为家人的被迫害，身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正渴望其他同修来相会交流。我们及时掌握了邪恶之徒的恶行和同修被迫害情况，及时通知了当地的同修，并同时向明慧网发出有关报道，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在实际的修炼中，我们时时都面临着选择，而人的习惯性思维却经常在此时起作用。如果修炼的人一不谨慎，选择了人念，那就是人，受人理的制约，麻烦也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选择了正念，那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因为万事万物必须为正法这件事让路，所以就看我们是否动正念，选择是否正确。第三部分，结语。在人的世界中，我们要真正的明白，我们真的是身在世中，念在方外的修炼者。我们从遥远的不同的大穹走来，我们真正的家园不在人间。现在是我们启程回家的时刻了，现在是我们同化宇宙大法，实现生命伟大回归的时刻了。任何环境，任何事情，都是因为自己走在修炼的路上而出现的。我时时向内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使自己的生命本质升华的绝佳机缘，修正自己的一切不正。这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师尊亲传宇宙大法，重整宇宙新秩序。我深深地知道，我是宇宙中的幸运儿，赶上了伟大的正法时期。在修炼的路上，我丢弃的只是不好的心，对应的是不被新宇宙的法理所认可的拜物，而同时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相应最好的。我付出的只是不同的人心对应着的不同的业力，而师尊却给了我伟大的殊荣与圣洁。说不清师尊的慈悲苦度，只有无条件的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以回报师恩。最后以师恩颂与大家共勉。回想起您传法的日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您的心酸，有谁能知道您的艰难。看那金色的法轮出现在那美丽的彩云间，慈悲的您知道众生在期盼，期盼着大法降临人间。回想着您多年的正法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看那金色的法船满载着众生驶向彼岸，是您力挽狂澜救度众生在坏灭的瞬间。让我们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回归的路上勇猛精进。
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